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再读一遍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孩子在你的面前来祈求你，主啊，真的是向将你的旨意来显明，主啊，也将你自己对这个教会的旨意来显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对你的旨意能够有信心，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哈。我听说最近好像每一个小组都有很好的聚会哈，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很多感恩的事情啊，所以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来讲一个感恩节来看感恩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感恩节的来历哈。在这个1620年的时候，那一群的清教徒，他们呢称作这个五月花号呢，因为当时不满这个英国的这个宗教的逼迫，所以呢他们就称作五月花号呢，一共120个人，在162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了美洲。那当他们到达102个人哈，当他们到达美洲以后，在1620年到1621年这个冬天的时候呢，他们遇到了很多的这个严寒，然后呢饥荒，所以到了这个冬天过了以后呢，活下来的这些移民呢就剩50个人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边，后来印第安人就来帮助他们，给了他们很多的食物，然后教他们怎么样来耕种田地那后来呢，他们就按照这个印第安人教他们的这些方法，那再过了一年了以后呢，就很大的一个丰收。所以那一年呢，他们就带着这个丰收的这些食物，然后呢把印第安人也邀请来跟他们一起过这个庆祝这个丰收。所以那一天呢就是感恩节的一个开始，也就是在11月29日那天，他们举行了第一个的感恩节。所以在那天的宴席里边呢，就有美洲特有的这个火鸡、玉米还有这个南瓜哈，这个后来就成为这个传统了。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很清楚哈，这每次吃火鸡的时候都很痛苦，因为这跟我们的这个烤鸭或者是烧鸡比起来，实在是这个差太远了哈。但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因为当年第一个感恩节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感恩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感恩节是在一个宗教的逼迫里边，他们一群人来到美洲，然后又遇到严寒，死去了很多的人，然后第二年有了丰收，然后他们开始感恩。所以当他们3年以后呢，当时的这个总督哈，就正式的宣布呢开始感恩节。所以他就那一天呢，他们先有宴会，宴会完了以后呢，他们都去到教堂里边来庆祝这个感恩节。那这个就是感恩节的最初的这个来历。当我们看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帮助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或者任何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人，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你说我有没有感恩的心呢？多少是有那么一点点，因为有些人帮助过我。我以前有讲过，我的第一个钢琴老师教我整整的大约3年的时间，一分钱都没有收。你说我心里面对他有没有一点感恩呢？还是有的。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抱怨的，我都觉得这个世界的人是欠我的。 所以对我们很多从大陆来的人，我觉得很大的一个观念改变，把我们从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光景里边能够提升到一个有神论的光景里边。因为感恩是有一个对象的，感恩并不是一个宗教情操或者是一个健康的心理学，感恩是有一个终极的对象，这个感恩的对象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那个所有恩典的那个源头，这个是感恩的对象。所以对于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许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感恩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位终极的那位最高的那位恩典的源头，他对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的感恩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我们最多就是谢谢妈妈。这个如果妈妈对我们不好的话，这到底还谢谁呢？就不知道要谢谁了，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一个真正能够明白感恩节的意义的人，他必须是一个有神论的，他必须明白那位终极的源头，那位恩典的源头。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哈，你常常抱怨你身体就不好了，你常常感恩你身体就好了，这是一种心理学的一种东西。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因为深深的明白上帝创造了一切所有，它是一些恩典的源头，所以我们是像这一位终极的神，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一位祝福的神，我们向他献了感恩。当你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恩典的源头，你那个感恩才真正的有意义。老李知道哈，我以前住在这个俄亥俄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怎么最低谷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我这个梦想破灭的，我一生努力叫努力成为一个至少一个伟大的钢琴家啊，在那时候手终于完全的坏掉了，哇，那个是非常痛苦。然后住在呢这个俄亥俄这个克利夫兰那个小意大利区的旁边的一个房子里边，而且那个房子呢，因为当时没有钱，我是用100块钱租了客厅，然后搭了一个门帘，那个客厅的地毯啊已经都黑了，你知道，然后就睡在上面两个床垫里面。哎呀，我就想到我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然后呢这个客厅的旁边隔一条路，那个旁边就是公墓。然后呢我要去回家的时候，每一次都均隔一长二三百米的一个街道，然后右边是仓库，左边是公墓。然后克利夫兰那个是下雪，每天冬天下雪下到这个快到大腿的地方，哎呀，我每一天回去的时候非常痛苦，我就觉得这个日子怎么过，梦想也破灭了，这个钢琴家也这个当不了了哈。那个生命是非常苦，但是后来认识主了，后来相信主了。我都记得哈，我那时候没信主之前哈，每一天练完琴回家的时候，我就想着这黑天，这边是公墓，这边是仓库，这条路这么长，这个走去，哎呀，每一天就在那窝着。后来信了主以后，神的爱就在里面，哇，满溢出来。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突然就变得有意义了，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你看到天上的星星，你会发现哇，这非常美，晴空万里。然后看到地上的雪，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雪怎么这么美，上帝创造这么美的雪。然后公墓里边啊全都是花草，因为美国的公墓都是种的花草，那个风一吹过来，哇，那空气非常清新。你看所有的东西全部改变。当你真正的认识神了以后，你会发现每一天从你早上起来，所有神造的一草一木一花，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产生感恩。我就奇怪，我过去活了这么20多年，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花是美丽的呢？怎么从来没有感觉到天空是这么样的蓝呢？从来没有感觉到星星是有意义的呢？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个玫瑰花有那么多不同的玫瑰花？为什么？这就是感恩节一个很重要。当你真正认识神了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神一个祝福和恩典的心意。只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的心 圣经上讲我们的心被脂油蒙蔽，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你都看不见，你都听不见，你都感受不到。但是当你真正认识神了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哇，非常的有意义，非常有意义。我记得很多这个生了小孩子的哈，有不同的心情。有些人生完小孩就觉得，哎呀，完了，你看又生了一个，这怎么养活啊？这个。但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呢，我是可以允许进到她产房里面，所以她割破肚子，怎么样把我那个大儿子以诺从里面拽出来，你知道？因为他那个脐带绕在脖子上，所以以诺出来的时候全身都是灰土色的，你知道？怎么把他拉出来？我都在旁边。然后呢，我竟然还站起来，我要看一看里边，我太太里边是什么样子，要看一下里面到底什么样。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你可以坐下来，让我坐下来。我后来呢，那个护士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很快把以诺包好了，然后就放在我手里边。因为我太太生以诺啊，生了整整12个小时，生不出来，一直。后来我以诺出来，那个头是尖的，你知道，因为挤不出来呢，头是尖的。然后以诺呢也看不见我，一个眼睛是睁的，一个眼睛是闭的，然后就放在我怀里边。当我抱着他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打个电话给我，所以我一手接电话，一手抱着以诺。后来关了电话，我就在想哈，我抱着他的时候，心里边对神充满了感恩。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对男女的结合，然后一个生命就从里边开始长大，慢慢慢慢慢慢成熟，然后就生出一个孩子来。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无神的，你对所有这一切根本认识不到它的意义。你可能只是觉得你家的香火不断，哦，现在有人姓陈了啊。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你会发现，当你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哎呀，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对神的赞美。这是神的再一次的创造，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虽然我太太哇很痛苦哈生的，但是不久以后她就想再生下一个。有人生了6、7个，因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生完了以后抱的时候，哎呀，快乐的不行。小孩子后来长到1、2岁的时候可爱的不行，后来又想再生一个。有些人是前面的两个，我们神学院院长就是前面两个都已经20多岁了，后来他们又生了2个，因为2个太大了，已经不好玩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带来很多奇妙的，你就能够真正明白，当你想到上帝当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整个宇宙万物是没有被罪恶所玷污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的宇宙万物是多么美丽，多么美好，你才会对神发出一个由心的一个感谢和赞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感恩节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真正像一个终极的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恩典的源头发出感恩，这个是感恩节对我们来说第一个意义。第二件意义就是，当你明白这个感恩节的源头以后，你可以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段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当你不明白神，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感恩的。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感恩的。我这两天就在想这个事情啊，有些弟兄姐妹去过我家里面哈，在我那个卧室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地窗，就是完全是一个可以走出去的，后边外边是个阳台。那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关窗帘的，所以每天早上我醒来第一件事情，我眼睛一看，外边就是哇，南加州的阳光啊，这非常美。然后外边呢就是树，特别夏天的时候，我是开着那个窗，哇，那个吹进来的空气是非常的新鲜，然后有小鸟在那里叫。所以你那时候站起来，你心里边就会发出很多的感恩，是不是？为南加州的阳光，这是上帝造的；为南加州的这个美丽的树、空气；为小鸟在那里歌唱；为你能够站起来还活蹦乱跳的啊，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感恩。 我记得有一个印度的牧师哈，我跟他接触，他说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他从床上一跳起来，哇，他就第一件事情他说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要在里边欢喜快乐，每一天都是这样。他从床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要在里边欢喜快乐。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感恩，从早到晚许多许多可以感恩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啊是有很好的从感恩节可以来学习的哈。所以感恩节千万不要在感恩节那天我们有很多的见证，然后感恩节过了以后呢就有很多抱怨的思想，开始抱怨的51个星期，然后到了感恩节那个星期以后呢就想想哎呀这要感恩节了哈，我们要感恩一下哈，就搜心刮肚的刮出一些感恩的东西来。不是这样的，我们感恩是我们认识的神，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感恩的。我最近就常常跟我的学生的家长说，哎呀，我说你们真的应该感恩了。我学生家长里面没有一个家长失业的，所有的人的工作都很平安。我那一天看到南加州的失业率是13.多%，我说怎么都没有轮到你们呢？我说真是有神的恩典，因为你们有工作，所以我有收入啊，感谢主。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不对？这都是神的恩典，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神的恩典的。感恩节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神教导我们在困难里边或者在不顺利里边，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一件事情。大家要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在亚当和夏娃已经堕落以后一个有罪被罪污染或者是被死亡侵害被撒旦所攻击被撒旦所诱惑的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世界里边。所以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怎么样感恩呢？所以你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看到他说要凡事谢恩。当你读英文的时候你知道凡事谢恩是什么？凡事谢恩就是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在所有的境况里边你都要对神感恩。这个就很难了，对不对？这个就很难了。哎呀，我太太爱我的时候我很感恩，这个她不满的时候她把火发我身上，叫以前的话呢我就发回去了，对不对？后来想想我是基督徒，我要追求生命啊，我就不能发回去，那怎么感恩呢？这个最近哈，又有人给我写封信说你要为你的太太感恩，因为什么？因为她是神派来帮助你的。我说感谢主对我生命有很多的操练。所以这个感恩你要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所以神教导我们是要看到神恩典的那一面，而不要看到被罪污染以后被撒旦所掌管以后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要看到神美善的那一面，神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边，有死亡的世界里边，被撒旦所这个攻击这个败坏的一个世界里边，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有许多恩典。所以有人讲哈，他说你清早起来如果你是健康的你就应该感恩，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我们就应该感恩。他说如果你住的地方是没有战争的你也应该感恩，或者是没有饥荒的你也应该感恩。他说如果你进到你的厨房里面，你打开冰箱，冰箱里面是有很多食物的，你也应该感恩。我想这个三件事情哈，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恩，对不对？对吧？有的人冰箱里面东西已经太多了，这两天我们家的东西就太多了，有些东西我看了丢呢也不好意思丢，我又不敢丢，我就等在那边等了3天，我也没机会吃，后来就把它丢了。你看已经多到这种程度可以丢了，你知道？所以你想想这个多少可以感恩的。然后呢写这篇文章的人他说呢，如果你能懂得读得懂这篇文章你也应该感恩。为什么？因为你不是文盲。他说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根本读不懂文章，他说你就应该感恩。他说如果你在银行里边有存款你就应该感恩。 他说如果你是在电脑里边看到这篇文章的，他说你更应该感恩，因为说明你会用电脑，而且你可能有一部电脑，你更应该感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我们需要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感恩节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当初这些人他们从英国来到美洲并不是没有困难，他们是因为宗教的逼迫来到这边，他们102个人来到这边，第一年就遇到了最大的灾难，很多人都冻死了。但是当神，他们认为神差遣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们，第二年他们有了丰收以后，他们看到的是神祝福的那一面，然后这些人就感恩。弟兄姐妹，我相信哈，我们回顾这一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也有很多你觉得可能不是太想感恩的地方，但是神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要看到神恩典的那一面，能够来感恩。那第三个方面哈，感恩也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那这个生命的状态呢，在利未记第七章哈，我们来翻一下利未记第七章。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七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哈，我们读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祭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在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生血的祭司，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说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圣经里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祭，就是感谢祭。所以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呢，就以色列人要把田中的出熟的出产要献上，出熟的最好的要献上，然后呢，来这个祭呢叫做感恩祭、感谢祭。我以前哈老是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的子民这样做。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或者神不需要让以色列人来这样做。但是慢慢慢慢的，信主比较久一点，我慢慢的感觉到神是要在以色列人的生命里边来塑造一个生命，就是感谢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感谢的生命，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些是上帝的赐福，你会觉得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以色列人是完全不同于许多的民族，所以当他们土地出熟了以后，他们要把出熟的献上去，作为对神一个祝福的一个感恩。所以哈，这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以前呢，我信主比较短的时候呢，我们那边有人买了房子哈，然后就请牧师哈，弟兄姐妹都去他家里边，他说要有一个感恩礼拜，哇，大家就在那里又吃又喝，你知道，又玩，然后就走了。后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们明白这是神的赐福。所以我们中间哈有两户要买了房子，对不对？所以哈要有感恩礼拜。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到他们家里边，哇，他们招待的很好，然后在那里向上感恩，弟兄姐妹一起为这个家来祝福、来感恩，因为这是上帝的一个赐福的一个记号之一。 当然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赐福的种类有很多，但是这是上帝赐福的一个记号之一，所以弟兄姐妹就在那里有很好的彼此的交通，然后又吃又喝又玩，然后最后呢大家一起在那里祷告祝福这个家庭。那这个屋主呢也是在那里感谢，并且将这个房子献在神的面前，要求神的同在，也是神要使用这个房子，献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使用这个房子，以后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这个出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所以神要让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边不断的操练我们感恩的一个心。你知道人哈是有一种天生的一种个性，天生的一种个性呢就是雅各的个性，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抓在手里边，是不愿意放的。所以神操练这个就是让我们从另外的一种生命里边能够挣脱出来，进入到一种新的生命。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太太是特别喜欢，从我的眼光来看她是比较喜欢花钱的。那我呢是从小呢就是非常节省的，特别到美国来以后，哇，所有的钱哈，这个如果教会的钱让我管的话哈，教会的钱是一直往上涨的，肯定是这样。是我是绝对不会花钱，那个花一分钱啊，就让我觉得哎呀痛苦的不行，这天生就有这种个性的。但是很奇妙，神就是让我太太呢一直花钱，而且我每次想管她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无力感，没有办法管。后来我发现这个是神的一个祝福，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绝对不花钱的，我是所有的钱呢要花一分钱我都很痛苦像人，所以神觉得这种生命的状态是错的。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他跟他太太正好是相反的，他呢是很喜欢花钱，他太太是非常喜欢存钱。然后呢他就问他太太，他说钱不花做什么呢？他太太说对呀，要存起来啊，存起来。所以他太太感觉那个钱存了才是他的，他先生的感觉那个钱花了才是他的。所以我和我太太就是这样，我觉得存了才是我的，他觉得花了才是他的。所以呢而且我有一种无力感来管他，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每一次要管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里边哈完全没有圣灵的能力，就是一种非常痛苦被破碎的感觉。但是神说这种生命状态是错的，当他花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把我从一种守财的，一种贪婪的，一种依靠金钱的，一种感觉银行的存款往上涨才有成就感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里面拯救出来。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如果你真正明白的话你就会感恩了。当我真正放手的时候，哎，我发现他就花的就很有节制，每一次当我又想控制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就神就在那里一直调整我的生命。你会发现神把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收入，我们都天生有一种生命想把世界上的东西名利所有的甚至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所有的一切我们想控制在手里边。一个亿万富翁说明他在这方面的这种野心或者是那种欲望非常之强烈。我看过一篇文章就讲了很多有钱人都是这种的欲望非常强烈，但是同时你会发现神要把我们从这种生命里边拯救出来，一个感谢祭，或者神让我们每一次把我们的金钱奉献在他的事工里面，就是把我们从这样的一种生命里边来改变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哈讲过一个见证，这个很有名牧师呢他是以前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新约教授，你知道能够进到达拉斯神学院已经不得了了，你能够当那里边的新约教授，哇，那是真是有很几把刷子才行的。我认识一个三一神学院的旧约教授哈，他光认识的文字就有11种文字，每一天早上起来
他抱一本希伯来的圣经在那里哗哗哗读希伯来圣经，我一听哇，这简直是，你说谁能读希伯来的圣经，你说从头到尾就像读中文一样，你说读出这匠心，那个是非常有两把刷子的。他呢有一次呢，这个他说哈，有一次他跟他们神学院一个更厉害的人，他说那个人是懂26种文字，那是非常非常这个伟大的一个学者交流。那个人呢就说啊，他说哈，十一奉献是旧约的，他说你不用十一奉献。哎呀，他就回去以后，他就跟他太太说，他说哈，我们神学院里边那个比我更厉害的那人跟我说不用十一奉献。他说怎么样？然后呢，他老婆说，他说我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呢，这两个就在那里为这事。后来呢，他就讲，他说哈。他说一个人说要十一奉献，一个人说不要十一奉献，他说一般你会听哪个？他说我肯定会听那个不用十一奉献，他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十一奉献了。然后呢他说哎呀慢慢哈，你知道美国人是没有什么存款，他说慢慢因为我不十一奉献，哎呀我银行里面存款就开始有了，就多了，多了这个存款以后呢，他说哎呀我就在想这笔钱我要怎么用。他说呢正好是夏天，他在达拉斯的哈，他说那年哈夏天特别热，气温高到110度。哎呀，我们有一天呢，他说我正在想这个事呢，突然我们家的空调就坏掉了。他说然后我们就在达拉斯呢这个打电话找所有要修空调的，哎奇怪，那一年呢因为达拉斯太热，所有修空调的人都非常忙，他说我最少也得下星期才能够到你家里来给你修空调。他说啊，就那几天啊，他和他的儿子太太就在110度高温的房子里边，然后吃那个吃饭的时候，他说啊，他说吃那个土豆泥，他说他儿子那个汗啊哗哗就滴到那个土豆泥里面，他说搅一搅啊继续吃。然后后来来了，来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只是几个月的事情哈，来了以后呢，这个就把他们家空调修好了。然后他一看那个账单，哎呀，他说跟我省下来那个十一奉献的钱完全一样。然后他老婆就跟他说，他说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吧，他说我们人是有一个特性的，这个人的特性呢就是喜欢，当人犯罪以后，人是喜欢占有，人是喜欢把上帝所赐的万有据为己有，我们不再想当一个管理者，我们想成为一个拥有者。他说神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这个生命里边的问题呢？他说神就是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在我们的金钱上，或者在我们的时间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精力上，在我们的人生很多我们认为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神让我们将它作为感谢为祭献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从一个控制的、占有的，或者是一个贪婪的、想拥有的这样一个生命里边能够挣脱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否则的话我到现在可能跟我太太已经不知道吵了多少架了。她每一次啊，她说我要出去逛一逛，哎呦你知道我特别怕听她这句话，这个 Black Friday 哈，这个星期五哈，他又说他要出去逛一逛。哎呦，那天我，感谢主哈，已经多年操练了。他回来以后，他说：“哎呀，今天我什么都没买。”我说：“很惊奇。”我说：“怎么没有买？我还准备看你大包小包的。”他说：“什么都没有。”他说：“他到每一个商店，每一个商店都像排长龙一样，他就很烦了，走了一圈就回来了。”哎呀，我心里就说：“感谢主。”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要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生命里边能够解脱出来，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神在这个立位记的这个第七章里面他说，你要将感谢为祭，就是出熟的土产要献在耶和华的面前。第一个，我们对神有一个感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施恩的源头是谁。我们的孩子也会学习向神感恩。第二件事情，我们把自己从一个想做财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里边能够挣脱出来。你知道美国的这个股神巴菲特，他 他多么有钱，他住在一个什么样的房子里边，三个卧室的房子里面，而且那个文章里面说他是住在一个房子里是没有围墙的，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他怎么住在这样一个房子里边。他一下就捐了几百亿给这个研究艾滋病或者癌症的协会。然后后来有一次他约了这个比尔盖茨跟他谈话，这个比尔盖茨呢说，我跟巴菲特是没有任何相通之处，我们的会面啊半个小时就结束。结果一谈，这两个人谈了十几个小时。后来听说比尔盖茨成为了巴菲特的忠实的跟随者，这巴菲特怎么跟他说，他说钱哈已经太多了，要为社会做点事儿。所以他们就捐了很多很多的钱。这个生命如果真正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有钱人的生命里边真正的能够活出神让我们有一个感谢这样的一个生命，你知道今天中国大陆许多的孩子都有远远比今天更好的环境来学习，并不是没有钱，而是生命的状态是错了。大家要了解，生命的状态对了，神所赐的福，神赐福是有一个目的的。圣经里面讲，他说我们是一个管道，我们不要把神的赐福把那里抱住。他说神赐福我们是一个管道，我们要把这个管道流出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守住，很多的人就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有一个牧师讲，他说美国哈，他说其实全世界的食物是完全够的。他说美国有人做过统计，美国每一年浪费掉的食物是1000亿吨的食物。我非常相信，因为我家下边哈有好几个果树，那个果子就烂了。然后修树的人把它全部都扔到垃圾桶里面。啊，有次我岳母啊，非常的急，跑到垃圾桶把那个所有的那个葡萄柚全部捡着，那个葡萄柚非常好，几百颗全部扔进去。你知道吗？每一年哈，这个果树上烂下来的果子扔掉了有多少？你说美国每一年浪费到食物有1000亿吨，我完全相信，如果这1000亿吨都运到非洲，非洲就没有饥饿的儿童了。所以神让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把感谢祭献在他面前的，让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是对的。那第四个，感恩的心也是一个良药。为什么呢？当你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你的心是非常快乐的。当你觉得所有的人都亏待你的时候，你的心一定是非常愤怒的。如果你觉得上帝恩待你，所有人都对你很好，你非常感恩的时候，你的心是非常快乐的。所以我来到这个教会，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更多感恩的心。为什么呢？我会不会觉得我到这来，哎呀，弟兄姐妹对我还不够好，那这个就其实照着我的本相，或者照着中国人彼此的，没有任何人应该对你好，对不对？我们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有了彼此的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才能够在一起，大家以恩典相对，这个就是恩典，对不对？如果我们觉得，哎呀，你看孔弟兄应该先请我吃饭，他没有请我吃饭，我心里边觉得，哎呀，看到他就很怪，还是觉得孔弟兄买了房子以后一定会请我吃饭，心里面就感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感恩的心是快乐的心，真的，感恩的心是快乐的心。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要感恩。同样哈，感恩的心也是一个谦卑的心。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感恩？因为你觉得你不配，但你得到了，所以你会感恩，对不对？对不对？我以前在中央乐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恩，我觉得我的水平应该比那个地方更好。今天我就不这么看，今天我觉得我能够进到那边去，我能够取得一些成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所以如果今天我再次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是非常感恩的，因为我知道照着我的本相，照着我自己的出身后我所受的训练，那个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应该比这个更好，我们应该坐在白宫里边啊，那我们就觉得哦，我们太痛苦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快乐，感恩的心是谦卑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第三个，感恩的心也让我们彼此的能够更多的宽容，彼此的恩待。然后呢，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神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所以每一年神都给你带一个冠冕，这个是恩典的冠冕，让你的一生是在一个恩典的祝福里边来生活的。我最后再讲一点哈，就是在不顺利甚至是在一些苦难里边也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当他神给他异梦以后，他就一连串的不顺利，他被他哥哥卖掉，然后卖到埃及做奴隶，在做奴隶的家里边他又被他的主母陷害，最后进到监狱里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事情最后成就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的兄弟再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们的意思本来可能是不好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最后成就了这么美的一个光景。所以他是在感恩的里边来讲这句话。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人亏待过我们？我相信一定有的。但是你能不能在这个里边能够看到更深的上帝的一个旨意，你才会感恩。在不顺利甚至在苦难里边，你才能够看到感恩。就像约瑟一样，他最后看到了神在他生命里边最后的恩典。你知道恩典很大啊，约瑟好不仅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全家都去到埃及，以色列人在那里成为了一个民族，从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民族。而且他十个本来要害他的哥哥后来全部都认罪悔改信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恩典有多大，对不对？那个要害他的所有的最后都是在神的恩典里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恩典的意义的时候，你就会在神的旨意里边看到神戴在我们头上那个恩典的冠冕。在基督教历史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福音的作者，这个福音作者哈，我们唱的很多歌都是他写的。这个人叫做 Fanny Crosby。 那这个女孩子呢，在六个月的时候她感冒发高烧，她家庭的医生呢这个休假，所以她爸爸呢就找了一个医生来了。这个医生呢可能是这个假的医生哈，就给他眼睛上，因为他眼睛好发红，这医生呢就给他贴了一片膏药，贴完膏药以后这个芬尼科斯比的眼睛就瞎了。然后那个人呢听说他眼睛瞎了以后，就从此就逃走了，就不见了。这样一个女孩子从小就再也没有看到东西了。然后呢她成为了基督教历史里边一个写圣诗最多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将近2000首的圣诗，许多我们唱的老圣诗都是 Fanny Crosby 写的。然后呢他在他的这个80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自传，他就讲到他眼睛哈变瞎的整个的感受。他说哈，当我生下来才6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偶然感冒以致眼睛发红，不巧我的家庭医生又不在家，便去请了一位大夫来诊治，他给我开了药方，叫我贴在一贴很热的膏药，结果我的眼睛完全失明了。那位大夫知道我的遭遇之后便逃之夭夭，此后再也见不到他。但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刻怀恨过那位大夫，因我知道慈爱的神借此将我分别为圣，直到如今使我还能有机会来侍奉他。他 他的一生哈、啊、是非常非常蒙神祝福的。我觉得这个功课哈、啊、是我们都最不容易学习的，最不容易学习的，在苦难里边，在不顺利里边，在打击里边，怎么能够感恩呢？除非我们能够最终看到神旨意的一个美好。啊，最后哈、啊，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以弗所书4:32。圣经以弗所书4:32。好，这边讲哈，我们一起来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觉得恩典最后一个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在约翰福音1:18里面写的，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从他丰富的恩典里边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哈、啊，曾经有一个蒙古族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胡琴的一个专家到音乐学院去，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聊天，他说我们蒙古人哈、啊、是非常好客的，他说你如果来到我们的蒙古包哈、啊、我们把所有的一切啊都会给你享用，如果你是我的客人的话。他说但是我们在文革时期哈，哎呀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到我家里来哈，我最多给你一杯水。他说我们什么都没了，穷得叮当乱响。我信主以后这句话常常在我脑子里边。当我们看以弗所书4:32的，他说弟兄姐妹要彼此以恩慈相待。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恩典？你对你的妻子或者对你的丈夫有没有恩典？你对你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你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恩典？还是我们很没有恩典？还是我们很有恩典？你知道那个不同在哪里吗？不同就在于一个人如果真正的活在基督里边，上帝的恩典充满他，他成为一个恩上加恩的人，他才会以恩慈来相待别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今天我太太能够花一点钱是因为我有钱，有一点钱，如果我现在一分钱没有，她怎么花什么呢？所以你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本身是没有恩典的，除非上帝的恩典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祝福，我们的生命被神调整对了，我们才会对人流露出恩典来，我们才会对别人充满了爱，我们才会对别人充满了怜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哈，千万不要拒绝神的恩典。你说主啊，在2010年我要多多的有你的恩典，但是让我不要把这恩典存起来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让我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但是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生命里边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温柔。这个恩典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东西，我相信也有物质上的成分，这个恩典也有更多的是生命里边你经历到基督的爱，经历到基督在你生命里边许多的恩典，你会发现我们就开始有很有恩典对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有恩典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有恩典的人别人才能够看到什么叫做恩上加恩，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并不是没有真理，是有真理的，但是是充满恩典的。好吧，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对我们是有恩典的，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和生命里边都是充满恩典的， 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恩上加恩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你里边，主啊，领受你的真理和恩典的人，主啊，也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里边看到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施恩于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